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白宫首次回应中共政府针对苹果 iPhone 的抵制行动。白宫表示，此举是对美国的报复。上个礼拜有消息称，中共将 iPhone 的使用禁令扩大到政府支持的机构和国有企业。一些中国机构已经开始指示员工不要携带 iPhone 上班。礼拜三，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说，北京当局宣称他们发现 iPhone 存在安全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回应说，显然我们正担忧关注这件事，这个是我们过去曾经看到的中共对美国公司侵略性和不恰当报复行为的一部分。柯比说，我们将呼吁中共政府提高透明度。上个礼拜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在河内举行的新闻会上，拜登亦提及中共的 iPhone 禁令。他说，中共这种做法相当于试图改变一些贸易游戏规则。礼拜四，俄罗斯表示将驱逐两名美国外交官，他们被指控与一名和外国勾结的俄罗斯人合作。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召见美国特使特雷西，并告诉他知大使馆一等秘书西林和二等秘书白恩斯坦必须在七日内离开俄罗斯，因为这两人从事了非法活动。同一名被指控外国秘密勾结的俄罗斯公民肖诺夫保持联系。肖诺夫在美国驻俄罗斯城市海参崴总领事馆工作了25年，在2021年被解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8月发布了一段影片，说是肖诺夫的供词。肖诺夫在影片中承认西林和白恩斯坦要求他收集有关俄罗斯是乌克兰的战争行动、2024年总统大选相关负面信息以及民众抗议的线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已经发出传票询问这两名美国外交官。近日，利比亚东部发生灾难性洪水，当地官员礼拜三评估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0000人。上个周末，风暴丹尼尔袭击利比亚，带来暴雨和强风，导致两座大坝倒冧。东部城市德尔纳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德尔纳市长礼拜三估计，两座大坝决堤后，相当于海啸一般的洪水冲向正在熟睡的民众，可能造成18000至20000人死亡。这个数字是基于被洪水完全摧毁的地区人数得出的。利比亚救护车和紧急服务中心表示，为了预防疾病和传染，紧急救援人员正在抓紧时间将数千名受害者埋葬在乱葬坑中。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次洪水造成的大部分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利比亚现有的预警系统失调，无法及时疏散。利比亚有两个互相敌对的政府，这个使得该国难以迅速协调应对灾难。日前，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表示，如果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不能够在今日午夜之前满足工会的要求，近150000名汽车工人将在明日开始罢工。汽车工会和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的4年期合同将在今日到期。关于新的4年期合同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工会寻求总共40%的加薪，还要求恢复所有工人的固定福利养老金、每个礼拜32小时工作制和提高额外的生活费补贴，以及工作保障和停止使用临时工。目前三大汽车制造商提出的总加薪是20%。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安德森经济集团估计，一旦这次罢工发生，会导致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关门10日，造成超过50亿美元的损失，并可能导致更广泛的汽车供应商网络中断。密歇根州的政治格局亦将被影响，严重考验拜登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的政治主张。日前，中国央行宣布降准 0.25%，预计将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资金超5000亿元人民币，引发民间热议。 星期四傍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在星期五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不包括已执行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这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 7.4%， 这是中共央行年内第二次降准，预计将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超过5000亿元。而六个月前，央行亦曾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该消息引发网民极大关注，有网友评论话：继续放水，美联储如果在九月继续加息紧缩就精彩了。有网友话：而家嘅问题是个人贷款变少，不是银行冇钱发放。仲有财经大 V 点评话：证监会之后，央行亦系攞出实际行动。好多人话呢啲工具冇解决根本问题，但反过嚟谂，根本问题唔系一日形成嘅，嗰个肯定亦唔系一日就能够解决嘅。
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嘅仔亨特·拜登涉枪支重罪，喺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被起诉。法庭文件显示，亨特·拜登被控三项罪名，都违反咗美国法典第18章相关条款，其中两项涉及佢喺2018年10月试图购买枪支嗰阵，故意作出虚假同虚构嘅书面声明，意图并可能欺骗一名枪支经销商。起诉书表示，亨达喺4473表格上提供咗一份书面声明，证明佢冇非法使用任何兴奋剂、麻醉药品同任何其他受管制物品，更冇上瘾。但事实上，就似佢所知道嘅咁，呢份声明系虚假同虚构嘅。第三项罪名涉及亨特·拜登在明知自己非法使用兴奋剂、麻醉药品和其他受管制物品，并且对他上瘾的情况下，拥有一把柯尔特眼镜蛇 38PL 左轮手枪，其中第一项和第三项罪名最为严重，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250,000罚款和3年释放后监管。日前有报道话，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已经发出传票，对加州一间中资实验室的违法行为进行更深度调查。这个是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发出的首张传票，政客网站星期三报道。据消息人士披露，委员会上个星期向加州雷德利市发出传票，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和记录，用来收集更多有关中国参与该市非法实验室的信息。雷德利市已经交出大量证据，包括几千页文件、几个小时的视频和几百张相。目前委员会仍然在处理这些信息。据知，证据审查工作已经发现政府机构存在安全措施和监管上的漏洞，令该秘密实验室可以不用受惩罚地在运作。几个月来，这间中资实验室一直在度被调查。今年三月，当局发现该实验室大量违反违规行为，包括盒里面装有大量1000只老鼠，雪柜里面存放着各种传染性病菌，例如衣原体、大肠杆菌、人类包疹、艾滋病毒和新冠病毒菌株等。日前，一项最新研究表示，美国网络诈骗事件的数量和损失金额近年来以爆炸速度增长。据报道， FBI 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表示，2022年美国人因网络诈骗损失的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03亿，比2021年的$69亿增加到50%。每位受害者的平均损失由2021年的每宗$8,000+跳升到去年的大约$13,000，增幅高度达58%。其中加州报告的受害事件最多，超过80,000宗，损失超过$2,000,000,000，每个诈骗事件平均损失$25,000。在所有这些网络诈骗事件中，可以追回的金额微乎其微。分析发现，2022年损失的资产只有 4.2% 可以追回。据报道，网络诈骗的骗术各式各样，以投资、恋爱、加密货币或者其他有利作为手段，受害人往往会失去他们的一生积蓄，有些人甚至会自寻短见。 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就中共舆论宣传和审查制度问题举行圆桌会议。与会专家表示，中共不止控制海外中文媒体，而且渗透和控制世界主流媒体。专家表示，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和宣传正在变得更加复杂、隐蔽和强制。中共通过渗透各国政府，令北京支持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进入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在被渗透的地区，如果大家打开当地大的新闻台，会见到五分钟的中共环球电视网络合制的新闻。华府知名非营利机构自由之家所调查的17个国家当中，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媒体高管会对媒体报道压制。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观众是某一特定人群在美国看中国媒体，那基本上会得到很亲北京的观点，甚至没有其他选择。礼拜三，美国犹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宣布他会在参议院任期届满时退休，不竞选连任。罗姆尼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X 发表的视频中说，下一个任期结束那阵，我将年过80，坦白地说，是该新一代领导人上任的时候了。罗姆尼当前的任期会在2025年1月结束，这个之后他基本上会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罗姆尼是共和党中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在2020年初参议院对川普的第一次弹劾审判中，他是唯一投票为川普定罪的共和党人，亦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投票罢免同一党籍总统的参议员。2021年是因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而发生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罗姆尼再次投票给川普定罪。罗姆尼礼拜三跟记者说，在出年取代他的参议员竞选中，他不打算支持任何人。川普表示，这个对美国犹他州和共和党来说都是个好消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